使徒行传第九章，使徒行传第九章，第三节，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，忽然从天上发光，日脸照着他，他就扑倒在地，听见有声音对他说：“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”他的主啊，你是谁？我说：“我就是你所逼迫。”耶稣，起来进城去，你所当做的事，必有人告诉你。然后我们看第二十二章的二十二章，《使徒行传》二十二章。二十二章第七节，我就扑倒在地，听见有声音对我说：“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”我回答说：“主啊，你是谁？”他说：“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耶稣。与我同行的人看见那光，却没有听见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。”我说：“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”主说：“起来，进大马色去，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事告诉你。”然后第十三节，他就是亚拿尼亚，他来见我，站在旁边对我说：“兄弟扫罗，你可以看见？”我当时往上一看，就看见了他。他又说：“我们的祖宗的神拣选了你，叫你明白他的旨意，又得见那义者，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。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、所听见的，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。”然后二十六章，二十六章啊，对不起，二十哎呀，二十六章对。二十六章第十九节，亚基帕王啊，我故此没有违背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。好，现在我们再来看加拉太书，加拉太书。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一节，弟兄们，我告诉你们，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，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，也不是人教导我的，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。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，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，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，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。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，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，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商量，人商量，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，唯独往亚拉伯去，后又回到大马色。好，我想我们的圣经感谢主就读这么多。我们现在来到第二个功课，这个第二个功课呢是很简单的功课。那首先我们讲这个功课以前，我稍微把这个背景稍微说一下。我们都知道，看到那个人正在祷告，就刚好和保罗他刚刚蒙得救，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，我们知道开始是这么开始的。所以这些功课可以说都是最基础最基本的功课。 那么大家都知道，保罗在大马色路上他不去看远光。许多时候我们看见光，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光所代表的乃是意象，光所代表的乃是你所看见的。当然我们知道根据新约的亮光，这个启示呢，这个光是照在我们的心里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那天呢，那天保罗看见光了，保罗看见光了。但这个光是怎么一回事呢？那么如果我们再看一看哥林多后书，好像就很清楚了。就是哥林多后书第六章，第四章。第四节，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不叫基督荣光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。然后呢，第六节，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脸上。那么大家都知道那天的光很明显是外面的，但是我们知道啊，保罗那个时候的情形就像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所说的，他是第二节所说他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，然后神的灵呢运行在他水面上。那么我们知道神的灵就特别在他良心里面用那个刺来刺破，所以我们虽然如此，但是保罗还是很挣扎。一路上我们知道当他从离开了大马耶路撒冷，离开了大马色门，然后一直往大马色去的时候，你可以看见他好像与神征战一样，那一路上都是渊面黑暗。然后快到大马色的时候，那么就是他，这是保罗他自己回忆他刚刚得救的情形。他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，那么这句话其实是引创世纪的第一章的话，神说要有光就有光。那么我们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，这是命令的话，这是吩咐的话，所以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，那要有光，结果呢，结果我们知道说那光就来了。但对保罗来讲最重要的就是已经照在我的里面，所以保罗所得的这光是里面的光，其实他外面的眼睛已经瞎了，已经把他照瞎了，但是呢他里面的眼睛呢打开了。因为圣经告诉我，因为前面他明明告诉我是世界上的人，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保罗也是这样，被世界的神把他眼睛弄瞎了，看不见。你记不记得在旧约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人的灵就是耶和华的灯，那么主耶稣也说人的眼睛呢就是我们身上的灯，如果眼睛是好的全身就明亮，眼睛是恶的那么全身就黑暗。所以我们知道说当人的堕落的时候，他不光是灵死了，不光是灵这个器官失去了它功能，就好像眼睛失去它功能因为瞎了。那么但这是一面，另一方面呢我们可以说那个灯呢没有，这个灯光就暗了，所以全身就黑暗。所以这个就是人堕落以后的情形。所以既然我们的眼睛是身上的灯，所以我们的那个灵，人的灵既然是神的灯，耶和华灯，那么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灵就好像眼睛一样。所以虽然保罗外面的眼睛瞎了，但他里面的眼睛看清。所以呢他说叫我们得知，得知就是得到一个知识了，从这不知道现在知道了，神荣耀的光，原文就是神的荣耀，没有神荣耀的光，神的荣耀就显在耶稣基督的脸上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保罗里面的灵开启了，所以他看见了一张的脸，那一张的脸乃是耶稣基督的脸。所以这就在往大马色的路上，从肉身生的是肉身，从灵生的乃是灵，从圣灵生的，那现在保罗从圣灵生了，所以你看他的灵呢就活过来。灵一活过来，那么不要忘记第一个印象是什么？第一个印象就是他所看见，所看见。 那么人刚刚生下来也是如此，你知道吗？刚刚生下来没有多久，这婴孩他只看见什么是黑的、暗的，什么是光的，他看不大清楚，因为解析度很差。但是慢慢他生命长大的时候，长大以后慢慢成为很细心，他对光的慢慢解析度越来越清楚了。那么结果有一张脸就浮在他的眼前，那就是母亲的脸。所以每一个孩子长大都是根据他所意思，就是说他都看见了那张脸，这就是意象。就是每一个孩子一生下来生命成长那个长大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他是在母亲的面在母亲的面光中长大的。那么人是如此，生命是如此，那么从母福生是如此，从圣女生更是如此。所以我们可以说稀奇的很，这个保罗本来是一个做学问的人，保罗本来是一个思想很大的人。那么所以我们但是很稀奇，这一次的保罗的经历是个很特别的经历。保罗的经历是忽然他里面世界开启了，因为神的光照亮了他，所以等到这个光一照在灯里面，那么灯一亮，那么我们知道结果呢，全身就明亮。所以从此以后你看成保罗他是个明亮的基督徒，而且他变成光明之子，我们变成光明的儿女。所以你读保罗的书信，你就发现他一再一再的回忆他当初得救的情形。所以呢，这是指着在大马色路上保罗是看见的，保罗所看见乃是神的荣耀，在旧约没有人能解释的，现在保罗他的确看见了。但是这个是光没有错，看见你很难解释的，因为这是你所看见的。就好像一个婴孩，他没有办法解，他凭他直觉他知道这是妈妈的脸，慢慢的是妈妈的脸，但是慢慢的呢，那张脸呢变成非常的实在，非常的具体，变成这个婴孩生活的一部分。所以只要是妈妈的笑脸，你看见这个婴孩在这个底下长大的就是不同。所以我们都知道，所有在母亲膝下长大的跟孤儿院的婴孩孩子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所以要记得，每一个基督徒当初得救都是这么得救的，应该在灵的深处说不上来，但是很稀奇，里面你知道有一件事情发生了，你没有办法去发表它，你看见就是看见，那张脸就是那张的脸。那么保罗也是这样，所以保罗的一生呢可以说是从那里开始。那外面的眼睛瞎了，所以他，你看你刚刚生下来，所以保罗什么也不会啊，他只会祷告，祷告就是他的哭泣，祷告就是婴孩一生下来哇哭了以后，那么每次他有需要他就哭了，每次有需要他就这个婴孩哭泣，其实就是他们的祷告。所以这样你看见婴孩能够活着，他们能做见证说，我凭着我自己不能。所以每一个婴孩的成长都是那个生命都是依靠的。好，所以你就发现说，就围绕着保罗刚刚得救有几个基本的功课，很重要的功课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问题就是如果保罗不只是看见了，保罗是看见了，那对保罗来讲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。所以在加拉太书你看啊，他怎么说呢，在加拉太书他就解释了，他说这个他说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，就是我现在对你们所讲所传的不是人的意思，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也不是人教导的，乃是耶稣基督启示的。那么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，他都应该有个头手的经历，第一手的经历，不是经过第二个人。所以就像保罗所说的，他说这不是人教的，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。意思就是说，当你得救那一刹那，当圣灵在灵里面生了我们那一刹那，这个生命开始有生命里面有个本能，就是能看见，而且不止看见了，而且能看见神的荣耀。那么婴孩来说是看见了母亲的笑容。那么然后呢，保罗就讲他自己的见证，他是怎么得到这个启示的。所以你讲的启示好像很抽象，对不对？其实不抽象， 启示就是本来那个布幔看不见，现在布幔揭开了。本来呢，保罗就像我们也没有得救以前，全身是灰的、昏暗的，现在那个光就照在他的灵里面，结果他里面就发光了，就很清楚发光了。所以，然后他就讲，他说：“然而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，有施恩召我的神，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的里面，心里原本是我的里面，所以光呢是照在他里面。但是呢，等到光照在里面的时候，他看到了神的儿子，神的儿子就启示在他的里面啊，就启示在他的里面。”所以我们的这个启示呢，是在灵里面的启示，而且他告诉我们说，是父神乐意把他儿子启示在他的里面，然后呢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。你不只看见了，你还要传出去，传扬你所看见。所以保罗现在不是把一个思想传给另外一个思想，不是，他要把他看见的告诉世界上，让他们也能看见。意思就是说，每个人眼睛都不能瞎，每个人得救的时候，他都应该有投手的知识。所以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异象。所以保罗说：“故此，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异象。”那不要忘记，保罗讲那句话已经跟随主好久了，最少二十几年了。所以现在二十几年，他从来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异象。他第一次遇见主，他就永远做了爱的俘虏，他永远挥不去那个荣耀的意象。所以看见就是看见，这是灵里面的，所以很清楚，这些都是灵里面的，都是里面的故事，都不是外面的故事。表面上外面好像一个光照在他身上，但是结果呢，他是看见了。那么现在有一件事很有意思，就是说在整个的意象，这个保罗那天蒙重生的时候，有好几件事情发生，不是单独，他不只看见，那更重要的。如果我们读这个，《使徒行传》，很清楚，那里告诉我们什么？那里告诉我们说，就是同行的人呢，看见了那光，却没有听见那位对他说话的声音。所以你记得吗？当他看见光，如果光是光，那很抽象，对不对？光只是个印象而已。你如果你看今天一个本来黑暗的，现在光一照在你亮了，亮了以后你是看见了很多东西，但这个只是印象，只是印象。但是很稀奇啊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同行的人呢也看见的光，不过当然他们看见是外面，他们没有看见里面的，他们没有看见里面的光，他们是看见外面的。那第二呢，他们没有听见，就是对他们来讲根本没有听见。那么可见的，这个不是外面的声音，不是打雷啊，不是这样的声音，他们都没听见。但是有一个人听见了，那谁呢？就是保罗听见了。所以你看，你一个人一蒙恩得救以后，他不光眼睛开了，把耳朵也开了，这一点很重要。所以眼睛开了，然后耳朵也开了，所以他第一句话就听见主说：“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？”而且后来保罗也告诉我们，其实我们的主用的是希伯来话，他懂得的话。所以可见呢，当你听见主说话的时候，不是抽象的，不是一个好像一个很抽象的，并不是，很明显那些话什么，那个话什么，是希伯来话。那么还有呢，主说：“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你用脚踢刺是难的。”所以你看见这个所谓的亮光，这个所谓的启示里面是有话的。明白了，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。当保罗第一次蒙恩得救的时候，他怎么得救的？有神的话领导他，有主的话领导他。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所以每次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，你要知道，良心在我们里面，良心在我们里面对我们说话。多少年来，我们是个罪人，我们得罪了主多少？弟兄姊妹，你看圣灵就在那说话，你用脚踢刺是难的。意思在这个以前，你叫农夫就一直用那个刺来刺这头牛。那么保罗，当我们主说话的时候，就给我们看见保罗原来是神田中的一头牛。神的意思要用他，但他要走他自己的路。神用他耕田的时候，他走自己的路，所以怎么办呢？神就用刺来刺他。意思就是说，神要得着保罗这个人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明白了，这些保罗不止眼睛开了，而且耳朵别人同行的人都听不见，他听见了，同行人听不见。换一句话说，现在神说话在哪里说话？当然在他里面对他说话，所以他能听见这些话。就是说，当他圣灵灵活过来的时候，哎，结果在灵的深处，他就听见了主对他说话。所以我们每次讲到得到启示，或者讲到遇见主，一定有话，一定有话。那么这个话在哪里呢？这个话一定是在我们里面来说的。那这一点非常要紧。那么然后呢？不止如此。然后你记不记得啊、他然后他就不久他就开始对话了，他就说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这是他的祷告。起头他说主啊，你是谁？这也是祷告的一部分，交通的一部分。然后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这也是祷告的一部分。但是主说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？这不是单向的交通，这是双向的交通。所以祷告呢，是我们对主说话。但是现在呢，要记得我们的耳朵要醒，要这个我们的耳朵不能再沉睡，我们耳朵要听得见。所以现在呢，你看见当在这种大马士的路上，你看见一面是主，一面是保罗对主说话，但另一面呢，你看见主也对保罗说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人一第一天灵一得救，人一重生，那么不要忘记，人有一个本能，一个属灵的本能，就开始与主交通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怎么知道母亲是那么伟大？那这个不是用文学的词藻把它堆砌起来，你讲的再好没有用。但是每一个人都知道，当你在母亲的怀中，那么就慢慢的看见。你不只看见那张脸，而且你叫做母亲最大的喜乐就是与婴孩交通，婴孩最大的喜乐就是与母亲交通。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整个成长的过程跟交通有关系。所以我再说，我们对主说话，这是祷告。所以这是保罗第一个功课。但在大马士路上，保罗还学另外一个功课。那他还是另外那个功课是什么？那个功课就是他能听得见主的话，同行的人听不见，他听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是为什么？因为他得救了，因为他里面的灵开启了。所以现在呢，你看见说我们已经来到了主的脚前，已经来到了至圣所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很清楚的，这个就是交通。那么我们常常说，我们这个人分灵魂体，灵是最深处的。那么用圣经里面的比方，用圣经里面的话，就是我们就是神的殿。那殿有外院，就像我们的身体一样，然后就是代表我们的身，然后有这个圣所，就像我们的魂，然后有至圣所。所以每次我们来到至圣所，来到灵的深处，就好像什么来到神的脚前，来到至圣所一样，来到与主面对面。所以我们要在大马士路上那次的经历是保罗最宝贵的经历。在这个整个的经历过程里面，你看一面保罗问说主啊你是谁，然后问他说我当做什么，然后你看见主就和他对话。所以你记得那天主对保罗说了一些话，他听见了。不过当然后来如果他更要明白神的旨意，你知道神有特别的安排，那这不在我们今天的交通范围之内。但是我们要记得，当亚纳尼亚来对保罗说话呢，他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，叫你明白他的旨意，又得见那异者，这就是那个启示，在大马士路上你看见了我们的主，然后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从此以后保罗一直做一个听见的人，一直做一个有耳能听的人。从前不会听，从前也听不见，但现在呢，感谢主，从蒙恩得救那天开始，第一天如何，后来都是如何。 第一天保罗是个祷告的人，第一天保罗也是听话的人，他听见主从他口中说出的声音。那么然后呢，神就打发他出去。你打发出去做什么呢？很清楚的，他说你要将所看见，就是你所看见的神的荣耀，那是真实的。所以这是为什么，这个真的东西是一个活的东西，这个不是死，不是个知识，不是个头脑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保罗的开始不是从学院开始，不是从学校开始，不要弄错了。正是保罗刚开始是这么开始的。还有，还有你所听见的，对着万人来为他做见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然你叫保罗是为主做见证，但你见证什么？今天我们要传福音，你传什么福音？很重要。要紧就是每一次做见证是什么？就是将你所看见的。在大马士路上，保罗看见了；然后在大马士路上，保罗也听见了，对着万人才做见证。所以我们看见说，这个保罗的头两个功课都是在主脚前学的，就好像什么，就像玛利亚一样。那在主脚前一个特点，玛利亚的特点就是听主的话。所以因为什么，每次我们在至圣所，你要记得就在至圣所那里，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要与摩西相会，就在那里相会。如果摩西要明白神的旨意，一定在至圣所，一定在约柜的前面。那么约柜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的脚凳，所以如果我们来到神的脚凳，我们就来到神的脚前。所以每次来到灵的深处，都是来到主的脚前。我想是非常清楚的，一面你看见保罗对主说话，这是他的看呐、啊，他正在祷告。但另外一方面呢，有一个功课很清楚，从大马色就已经开始了，就已经开始了，神已经对他说话。但是呢，我们要知道，那个他刚刚得救，他刚刚蒙恩得救，他听见没有错，但是呢，他那个时候的话不够。你如果要解释那个意象，要解释他所看见的，那弟兄姊妹，那个光不会改变。但是你要把你所看见的叫别人也看见，这需要什么？需要话，没有话不行的。所以现在呢，保罗要开始长大，他最基本的在大马士路上他是听见的，主对他说话他听见了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知道后来保罗一生的特点是什么？他是一个常常听见主话的人。意思就是说，神的启示是光不错，但是神的话来解释那个光的。所以你明白了，你得着启示，现在你也能够把这启示告诉别人，这就变成了什么？变成了你的见证。所以保罗第二个功课，简单来说，但你慢慢你就，因为那天在大马色路上给我们看那个话是在什么，在灵里面说的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等到我们后来再看这个保罗一生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他的话从哪里来的，这一点很重要。否则的话呢，你知道保罗的开始是一个活的开始，那个经历是一个奥秘的经历，是里面的经历，不是外面的。那个经历是活生生的，因为那个生命乃是基督的生命，所以一定要从那里开始。但是呢，不要忘记，即如果神要把给我，谁要把启示给我，那么不要忘记，你怎么能够，你已经看见了，比如说你看见了许多事，但你怎么解释这些事？婴孩看见了，慢慢慢慢的，他生命长大了，慢慢慢慢的，你看，等到他就对，就很多事就慢慢明白，然后到学校去，你看他就把他小的时候看见，慢慢慢一个一个都捋清楚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，很所有的人到了学校，慢慢慢慢才你所看见才明白过来。但是我们许多都是看见，都是印象，那么到底什么意思呢？不懂。慢慢慢慢的，你看就需要一些话，那些话是把这个光把它定住的，所以话是非常的重要。那么话什么意思？当主说话的时候，现在我们就明白。所以要明白神的旨意，当然需要话，还有生命长大也需要话，因为主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所以从第一天开始，保罗就是一个，就是他是一个，他是一直是有话的人。 所以呢，我们用比较我们懂得的话来说，就是读经。那么我们普通讲读经都是讲的读这本圣经，没有错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读经的意思不是一个习惯性的动作，读经的意思就是说叫我们能够明白主的话，明白主的话，然后我们就能够明白属灵的事。那么这个是非常要紧，因为我们已经讲过了，当你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说过祷告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，我们不会祷告因为不明白神的旨意。那你要明白神的旨意，感谢主，今天是可以明白的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圣灵已经住在我们灵里面，当膏油涂抹的时候，我们产生了印象。那么如果里面感觉很敏锐，就像保罗一样，你看见他就听见了，很清楚的，那他就已经就清楚了。但是慢慢有许多的意思，许多那个直觉，神的旨意是要借着什么？要借着神的话把它翻译出来的。所以这个话什么话？这个话就是圣经里面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里面所说的话，意思就是说神说的话不会离开这个话。所以不要有的人把它讲得太神奇，好像在圣经之外神还对他说了许多话，没有这件事。所有神说的话它有一个范围的，那个范围就是这本圣经。所以根据这本圣经，那弟兄姊妹，如果圣灵对我们说话的话，然后就把那个我们的直觉把它翻译出来，我们就懂了，明白？那就懂了。所以这个就是，这就是什么？这个就是火柱。这个云柱什么？云柱就是白天呢，你感觉很敏锐的时候，你就看到了。像保罗刚刚得救的时候，你想那一次的确很清楚、很透亮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在晚上。更多的是在晚上，所以晚上需要什么？需要火柱。那么把云柱在圣经里面代表圣灵，火柱呢代表圣经，所以里面有圣灵，外面有圣经。那么现在如果你要更明白神的旨意，如果我们希望更得着更丰富的玛纳，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那这个时候呢，神的话就变成很重要。刚刚得救是如此，那我们一生都应该是如此。那么当然，我们如果要教主的话丰富，那么不要，那么这个不要，我慢慢的结果，慢慢的结果我们就开了。起头是见神的国，有印象，再慢慢进神的国，哎，我们就明白了许多的经历，明白了许多我们所经过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一个人经过人生，他会觉得很实在，对不对？从妈妈怀里一生，从妈妈腹中一生下来，你看起头什么都是模糊的，起头玩具是圆圆的，慢慢他的手能够得到，慢慢这个世界变得多彩多姿，慢慢他，慢慢这个我们说这个孩子们就懂得人情世故，那么这个世界就变成有血有肉，是个真正的世界，不是个抽象的东西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一个人生在母，从母腹生是如此，从圣灵生也是如此，所以保罗其实就是这样。那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现在呢，现在保罗呢，他就他得着了头手的启示，只是里面的。那现在他需要圣灵做更多的翻译，他印象是有了，光是有了，但怎么解释那个光？那么这个时候你发现是需要有主的话，没有这个，你话越丰富，那个光越清楚。那你不止自己看见，然后你也能把这光告诉别人，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看当保罗得着这个光的时候，就是当他神乐意把他儿子启示在他心里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他的知识既然是投手的，那么他要保守那个投手，就是他不要让那个投手的丢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在里面一定要记得的，每一个人的经历，对每一个人属灵的经历都是投手的。所以神只有儿子，神没有孙子，这一点是很重要的。意思就是说，每一个人都是神生的，都是儿子，没有孙子。所以你千万不要，你千万如果是孙子，他一定没有得救，一定是没有得救，那就是基督徒家庭里面出来一批神的儿女，那么从小就带着儿童孩子们，那么你看见，不要忘记了，你看见了，你的儿女不一定看见，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啊。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你和儿女中间会有些争执，那个争执在什么地方？就是说你看见他没有看见，这点很重要。所以现在是怎么你看见了，叫他也能够看见。那么不管怎么样，他必须有投手的经历才可以。所以有的人很难嘛，你看你的孩子根本在你家庭长大，他很乖，来聚会，上儿童班，上主日学，然后呢也读圣经，是你叫他读圣经，他也读了。那么起初他也不打动，就跟着父母一定听话。但实际上姊妹，这个只是遗传的，这个只是跟着你走啊，他不一定得救啊。所以我常常觉得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的儿女一定得救，你只一定要给他一个环境，叫这个环境，爱的环境，叫他能够得救。你要给他好的榜样，叫他得救，这点很重要。所以有的人根本孩子没有得，有的就得救了，就是马马虎虎做个教友就是了。反正教友就人叫了他就来了嘛。那么反正爸爸妈妈叫了他就，所以说很多儿女都是道道地地的教友，爸爸妈妈叫我来我就来了。但是迟早有一天他要遇见主，遇见主就不一样了。所以我常常想起这个我们家 Daniel 老三的故事，就是这样。我记得这个他14岁以前，因为他长得又高又大，我们很替他担心。这个所以那个时候这个我们只能为他祷告啊，因为的确外面的诱惑各方面也很大。那时候刚好回到台湾，那个这个所以就在那种发育的年龄，那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做才好。哎，那么结果呢，我们只能祷告。结果有一个暑假，他这个本来他准备一个很好的一个快乐的暑假，就没想到他篮球呢就脚就扭断了。扭断了以后他只好在家里休息啊。那家里休息的圣灵对他讲话了。哎，你不要以为在儿童班里面那些故事没有意思，很有意思的。因为儿童班里面他听个故事，就是说哎，有一个小羊很不乖，这个小羊呢一定要走自己的路。那么后来他太危险了，所以牧羊人怎么办呢？就想个办法，就把他腿打断了。这个腿给打断了以后呢，哎，他就觉得为什么牧羊人这样不爱我呢？这个然后呢就不懂为什么牧羊人这样做。哎，结果没有想到呢，就是因为他腿断了，所以24小时呢，这个他把他抱在护手里面。所以呢，哎，慢慢等着腿好了以后，这个牧羊人就学乖了，他再也不乱跑了。所以你不会想到那个故事啊，就在那个暑假。神就对男女说话啊，他你就是那个，所以现在我把你腿打断，你看到吗？现在不能去打球了。第二次呢，对于那次他真的有投手的知识了，这个没有话说啊。然后从那天开始，我们不需要叫他起床，我们不需要叫他你来读圣经，不需要，他自己好好读圣经。第二次呢，从那天开始，他开了属灵的窍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所以所有做父母，所有做儿童班老师要记得。你不能光把一堆的知识给你的孩子，没有用的。你可以教他没有用，弟兄姊妹，一定要长在他肉里面。怎么长在肉里面？他自己要遇见主。你当初怎么遇见他，要当初怎么遇见你，怎么被爱感动，他的爱要怎么被爱感动。如果这些是没有成功的话，你一定要把他当作奥古斯丁来祷告才对。你叫奥古斯丁，他妈妈莫妮卡为他祷告。因为奥古斯丁是我们这14世纪有名的罪人，他在大学的他大学的教授，而且修辞学的教授，你看看这个修辞学教授从各方面来讲，你看年轻轻的就那么有为，但就是因为他聪明，就是他智慧，就是因为他修辞学很好，他是个大罪人。所以妈妈没有办法呀，妈妈很高兴他这么读大学，而不是大学教授，你看看影响了多少人。但是母亲的眼泪一直在主面前祷告，再祷告，再祷告，感谢你有一天奥斯汀得救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一直感觉得到今天教会的软弱，我们下一代软弱。为什么下一代软弱？我们希望他们像我们一样，但你不能逼他们了，他没有看见你所看见，怎么行呢？所以你只要根据遗传呢，你只要根据律法呀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有的律法你要讲道理，你不讲道理他不听的，他听不进去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没有儿子，神没有孙子，神就有儿子。所以神所生的都是从神所生的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知道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投手的知识。啊，的确遇见主就是遇见主，遇见主整个人就改变了。所以我想这一点